各位早安，今天啊，我们一起来灵修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愿上帝带领你我的默想。启示录的三个七重意象是七印、七号和七碗，在第六与第七印之间有一插曲，有两个意象组成，是14,000人受印与天上的群众。第七印之后是第二个七重的意象，也就是七号。第九章结束的时候，七只号筒已经有六只吹过了。我们再度遇到一个插曲，由两个相关的意象组成，也就是拿着小书卷的天使与两个见证人。这些插曲与其说是一系列事件的停顿，不如说它是非常高超的一种描述的手法。借着这样的描述，我们就看到在整个今世世代的背后，那样一种属灵的大决战它的重要性。这里非常像是大决战之前的特有的宁静。在特有的宁静中，这一位高明的导演就开始来讲一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儿，但恰恰这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儿却让我们看到历史如何走向它的高潮。这就像是出埃及之时的第十灾要开始之前，就有了对逾越节的详细的描写。这对逾越节的描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描述，更加让我们看到大决战的重要性。这不是指大决战就停止了，而是指更迅速却仿佛悄然无声的来涌了过来，那样一种特别的感受。我们能体会到其中扣人心弦的力量。第六与第七号之间的插曲是由两个意象构成。在第一个意象中，约翰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他的脸发出亮光，他的腿像火柱，右脚踏海，左脚踏地，他大声呼喊，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生之后，约翰正要写下来，听见天上有声音命令他封上他们的信息。然后那位大力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严肃的启示说不再单言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在历史的救赎目的将会最终完成。天上有声音吩咐约翰把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拿过来吃，在他的口中甜如蜜，但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这意象跟先前的编号的意象不同，因为约翰本人也参与了这行动。这位光辉的天使具有引人注目的外貌，为末世阶段的教会带来鼓舞，因为他们表明这种属灵的力量正在介入逼迫教会的敌对势力的斗争之中。这书卷是甜蜜的，因为将不再单言，第七位天使就要吹号，但这书卷却叫肚子发苦，因为教会在整个末世阶段都必须面临着严重的逼迫。所以在第六支号和第七支号之间的插曲，戏剧化的 讲述了上帝如何来揭示他的整个末世阶段的拯救与审判的计划。他愿意人悔改，也愿意教会经受考验，从而更加显明历史最终圆满的目的之所在。这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上帝本身的美意。所以从本质来说，这里并非单言，而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描述当前的末世阶段。正如先前指出来的，从教会的苦难能力任务和最后胜利的角度，从上帝美意的角度来加以浓墨重彩的描述。因为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不管是什么事儿，哪怕在人看来是失败的乃至是犯罪的事儿，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回到上帝面前，上帝就会使这一切都成为教会的益处，成为他精兵训练的一个过程。所以在第九章末了，我们注意到恐怖的审判到最终的时候要临到地上尚未悔改的人，罪恶不断的蔓延。我们呢就看见这个时代更加显出了人性的败坏，似乎真的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那在第十章，约翰看到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这一位巨大的天使我们无法用尺寸来衡量，是如此的巨大，仿佛占满了整个宇宙。这里天使的特点跟对前边主耶稣描述有几分相似，非常的想象。但是这天使不能就理解为基督自己，虽然部分与基督相似，但也只是一位被造的天使。天使他的意思是使者，这一位天使也是基督的使者，并非基督自己。其实早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就让我们看见那如此威严的使者，这与启示录第十章的意象有相似之处。这位天使披着云彩，云彩呢在圣经里往往象征上帝的审判，但是他的头上有红，在圣经里通常以红代表和平与恩典。天使的脸面发光像日头，两脚像火柱，这意思是两脚像又红又热又光明的铜，代表神的公义和圣洁，以及他在旷野中那样的一种特别的同在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既有他的公义圣洁，又有他的恩惠的临在。这位天使的右脚踏在海上，左脚踏在地上，是如此巨大。你能想象出这一位天使整个巨大的面貌吗？而这位天使的声音好像狮子吼叫，在这可怕的狮吼之后就有七雷发生。我们说到这位天使的吼叫声像狮子，还有那么可怕的外貌，这样他怎么能安慰人呢？所以啊，我们就特别来注意到这一位天使，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圣洁，同时又让我们看到神对他百姓的恩典的能力。因此他对仇敌的审判和对百姓同在的恩典是巧妙的合在一起的。很明显，约翰渴望明白七雷发生所具有的意义，他正要写下来却被告诉不可以写下来，七雷说的话必要封上，使这卷书的读者知道有七雷这件事就够了。至于他们所说的到底是什么，神不让我们明白。 所以在这里就显出啊，上帝他的劝诫和眷顾对我们的指导意义。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护理，但是呢，我们知道上帝有他的美意就够了。我们必须容许在上帝计划里有他暂时不显明其奥秘的部分。这一点饱含在造物主和受造者之间的关系里，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从整个生活我们看到有很多大事和小事，这些事为什么这么发生，我们非常渴望来知道。还有我们也渴望知道关于人的奥秘，关于天使的奥秘，甚至关于我们得救和成圣的奥秘。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很多事并没有完全的向我们说明。上帝为什么拣选雅各而遗弃以扫呢？这个决定在他们没有出生之前就定了，因此并非根据他们的行为或是道德的好坏。当然我们知道，不管雅各还是以扫，他们都是卑贱的泥土，也都是全然败坏的人。因此在这奥秘之中，神让百姓所知道的事，按照人的本性都应该走向灭亡，那神为什么偏偏要选一些同样败坏的人让他们承受他的恩典呢？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也并不完全了解。旧约圣经的约伯记也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约伯会受苦，对约伯来说仍然是一个奥秘。尽管我们读圣经有了一个全局的解释，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中，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他为什么瞎眼呢？是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呢？主耶稣说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这就是说这个理由根源于上帝有不显明的主权，我们不知道原因，上帝也拒绝显明。有一个人去访问一所聋哑学校的孩童，他在黑板上写，倘若上帝爱你们，为什么他让你们生来又聋又哑呢？当然从我们来看，在黑板上写这些字是非常无理和无情的，这是因为这一位写的人知道这是一所基督教的聋哑学校。但是呢，却有一位大约十岁的孩子拿了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这几个字：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知道这是马太福音11:26的经文，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表明在我们的体验中，上帝有很多的美意，可能是借着我们所看为非常不美的事进行的。所以其雷发生的意义不可以写下来，很多神秘隐藏的因素超过我们的领悟范围。这就像摩西到底埋葬在什么地方，我们最后也不知道。所以神很多的作为常常不让人知道，也不让人来产生对讲解上帝奥秘者的这些崇拜，也不让人沦落为对摩西尸体的偶像崇拜。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越过神给我们画的地界。当然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位一脚踏海一脚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指着那造天地的说，不再单言了。当天使举起手奉永生上帝的名说没有时间了，不再单言了，我们就知道上帝已经在做着他的审判的工作，他也已经在末世阶段不断显明他的警告，也让我们知道上帝已经在加紧行动了。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也让我们 知道这一切看似平静的背后，有着上帝如此奇妙的计划正在积极的运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愿你使我们心存敬畏，也知道你在末世阶段仍然要使你百姓借着受苦成为精兵，但是你也要审问了一切，逼迫教会的邪恶力量，因为你不再单言了。谢谢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